好的，那么特朗普是再度当选了美国总统。刚才根据我们记者的报道呢，现在共和党似乎有希望能够重新夺取参众两院的控制权。针对这个共和党可能全面执政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呢，美国的三大股指现在是全面飙升，美元的表现也非常强劲。不过另一方面，中国和香港的股市呢，却是在特朗普胜选之后，因为一些不确定因素出现了大幅的波动，人民币的汇率下跌。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国主要的国有银行正在抛售美元，以阻止人民币过快贬值。而在另一方面，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的盟友纷纷表示祝贺。而在亚洲方面，中日韩的领导人呢，也都已经陆续和特朗普通话了。习近平致电特朗普，强调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那么特朗普 2.0 的时代即将来临，全球市场和国际社会都准备好了吗？十大谈今天上半场为大家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在伦敦的英国时事评论员、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潘先生，欢迎您。
艾东，您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人在巴黎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也是前台湾立法委员许玉仁先生。许玉仁先生，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你怎么看现在特朗普二度当选，中港股市震荡，但美国的股市暴涨呢？潘先，
这个是完全是在我们的预期，而且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因为从这个美国特朗普的 1.0 的那个贸易战打开以后，中国就每一处都受压，一直到那个他们谈判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签订，对不对？我们还记得这个几年前的事。但是既本来第一阶段的签订这个条约就可以恢复那个一定程度的稳定，但是因为那个新冠病毒那个 COVID-19 爆发，然后美国我们要理解特朗普他个人的心态，就觉得他那个连任失败，其中一个要追究的就是因为这个 COVID， 这个 COVID 是 China virus according to him， 他以为这个是中国病毒，所以他以前那个签订那个条约就有点就不是为而了，而且呢那个已经拉倒了，因为他说前面的都不没什么意思，而且美国死了这么多人，对不对？所以呢他要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一个报复的行动，所以那个时候谈的非常就成为那个在议事日程里面的，就是说美国又跟中共全面脱钩。但是这个脱钩为什么没办法实现呢？因为他失掉呢连任的机会。但现在情况没有改善吗？从香港的那个情况我们看到国安法的立法，而且对那个香港那个全媒大亨啊，那个黎智英的抓捕，这个都是特朗普的好朋友，可以说，所以特朗普这个人他看的很多事情是非常个人的，所以他跟中共的关系没办法好转，新仇旧恨，现在他重新掌握了美国的权力，所以那个在零和游戏里面，中共是头一个受到威胁，而且中共所有的那个经济的实力啊，它的那个指标啊，香港的股市啊，所有都受压，是非常非常合理，也是我们预期的一个现象。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的分析。那么在巴黎的许玉仁先生，为什么从这个全球市场的反应开始聊呢？因为我常觉得说这个市场的反应其实最敏锐的，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事件的感觉。那么美国的三大股指是全面飙升，刚提到中国跟香港的股市是震荡的，台湾呢我特别注意到台积电也是收黑啊。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他其实在选前的一些放话，让他的当选呢好像感觉让两岸包括台湾跟中国都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像包括征收对华高额关税，还有他在台湾也说什么台湾偷走了芯片的生意，还有台湾不交保护费等等，这些在选前常常说的话，是不是让这个两岸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特朗普 2.0 有点这个不安的这个不能够确定的一些因素？您认为现在台湾究竟准备好了吗？即将到来的这个特朗普 2.0 时代，许玉仁先生。
是的，我想即将到来的特朗普 2.0 这一部分是充满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就从几个角度来分析， 就第一个说，他在选前发表的这些言论，我们要看说他到底讲的是选举语言，所谓的政治语言，或者是真正他会推动的政策。那无论是选举语言，或者是推动即将他要推动的政策，这些对于市场上还有产业上，他的都会有相当程度的这个震荡。所以首先来说，特朗普希望台湾就是多付一点保护费，多交一点这个，多买一点武器。那这个部分就会形成两种一方面两种现象，一方面看起来是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支持增加了，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武器，然后甚至于军售更频繁。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对中国投射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在对于台海之间的这个紧张的关系，它又增加了一个不确定性。那尤其是在特朗普跟中国在deal的过程中间，如果中国特朗普就是要求这个贸易条件上面谈得更好，更得到他需要的这个贸易条件，那其中一个让步是对台湾的这个让步的话，那很难说他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让步。所以这个要如何去平衡，就是说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支持，还有对于变成说对中国去解读说这个是让台湾对台海之间的稳定性又变得更加的强烈，这变成是一个台湾必须要去平衡的，而且几乎是走在钢索上的一个状态。那第二，刚刚提到说对于台积电这些言论，我想这个前几个礼拜已经开始发酵了，就包含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还有台积电偷走了这个工作。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你可以把它看出是对他的这个选民去讲的这些话，因为他想要去强调他这个美国优先，然后美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言论。但是将来要面对的，不可否认他绝对会对台积电施加压力，尤其有可能是针对亚利桑那州这个部分，希望他要求投资，甚至于要他去减少在中国的这些相关的产能，或是在中国相关的营运，去揭露他的相关的一些资料。那无论如何，对于半导体这个产业，我们在看的是18个月、24个月的这个备料，还有它的 forecast， 它都会造成相当大程度的一个影响。那未来台积电要怎么做？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第一个要加强对美国政府的沟通，他必须要能够很清楚的去跟美国去做一个合作。然后第二就是说台湾方面不需要因为川普说什么就会做出一个膝盖式的反应。如果今天川普说哦，为了要增加这个军售，然后我们要保护台湾这些言论，我觉得我们都不用做太多的反应，我们就是持平，然后看着他做什么比他说什么更为重要，然后确认美国的政策是一致的，然后有几套的方案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应变。我想在这个阶段大家就是稍微不要太过的激情，然后去做任何的一个反应。
好的，感谢许玉仁先生的分析。那么潘东凯先生，刚才许玉仁先生他介绍了就是特朗普 2.0 时代即将来临啊，针对这个有可能的不确定性，台湾或是亚洲方面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知道现在中日韩领导人都已经纷纷打电话直接跟特朗普道贺了，在欧洲方面呢，美国的传统盟友包括了这个英国，包括法国、德国，还有欧盟的领导人也都忙着赶快跟这个特朗普道贺。但是根据这个特朗普在之前选前对于欧洲的一些言论，其实有人就分析说，现在是不是欧洲其实是感到很焦虑不安，然后美欧关系会不会恶化？您在伦敦有没有感受到英国对于特朗普当选是不是感到很忧虑呢？潘东凯先生。
我就看到没有什么忧虑，而且呢，这些东西啊，欧洲都是成熟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的也这个，其实我们忘记了一点，就是特朗普曾经做了美国总统4年长，对不对啊？他不是突然走出来的。现在很多人的那个媒体的言论，好像说今年是2026年，特朗普还是。2016年，对不起，我讲错。就是说，特朗普是作为一个那个什么 apprentice 的那个 reality TV 那个还有那个地产大亨，从来没有做过政治人物， 突然走出来做总统，这个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因为特朗普做了四年总统，那个时候特朗普跟西方盟友、跟日本、跟南韩、跟台湾的关系都是很清楚的。而且呢，我看就是说，现在所有的欧洲的国家，他们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美国的不确定因素，就是那个乌克兰战争到底会有什么发展。因为本来我们也不要忘记历史，本来这个欧盟的头号的领袖大国就是那个德国，对不对？德国跟俄罗斯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那个经济互补的关系，这个天然气的那个气管啊，有这么多的建设，需整个欧洲大陆都需要俄罗斯提供的能源。我是说这个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前，那个时候反而是特朗普说不要这样子，不要跟俄罗斯太紧密。所以现在呢，这个打仗打下去的话，其实对欧洲西方国家不利，不是对美国不利。所以特朗普可以用他这个强人政治的手段，强迫那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两国停止战争，实现一定程度的停战跟和解，这个其实是对欧洲的实在的利益是有益的。但是问题是他们讲不出口，因为欧洲的那些西方政客讲的就是仁义道德，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话，但实际上还要顾及国家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表面上的不确定因素下面，还有一个可以解决危机的那个因素，解决了这个危机，放弃了对那个俄罗斯制裁，而且呢，德国跟俄罗斯恢复在战争以前的关系的话，其实对通胀的压力有很大的溯源。还有呢，特朗普就成为欧洲和平的功臣了，所以那个时候欧洲跟美国的关系也可以改善。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分析。我们今天很特别，两位来宾都在欧洲，一位在伦敦，一位在巴黎。这个徐院先生，你现在人在巴黎开会，您有没有从这个巴黎第一手观察到现在欧洲对于特朗普要第二次重返白宫的反应究竟是什么？刚才呢，潘东凯先生说也没有感到什么焦虑不安，不晓得您在巴黎的观察是什么呢？徐院先生，
我觉得有几点是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说第一个，特朗普会怎么对这个 NATO 北约去做一个表态，尤其是他在第一任的时候末期的时候，针对北约他提出了非常大的批评，还有他在选举的时候也说没有理由这个我们美国去保护这个欧洲，然后北约没有负相对应的责任。那也就是说他会对于北约的角色他会特别拉出来去处理他，然后他如果透过这种方式的话，极度有可能去破坏过去这几年来这个北约至少在欧洲盟国之间，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建立起来的一种 cohesion， 一种表面上的一个和平，或甚至于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敌人，就是俄罗斯，或这样子的一个表象。那特朗普会怎么去针对这个事情去要求北约这边来做出相对应的回应？我想也是相关联到这个他会怎么处理乌克兰这个问题。他当然说过去在选举的时候说他会降低对乌克兰军事上的这个支持，那这个部分其实让欧洲的盟友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整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武器跟这个金钱都是从美国来的。那如果一旦美国降低他的资源之后，那变成说欧洲的这些国家要负担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特朗普开始会做这些关税的这个增加，然后这个针对中国，但是他也会冲击到其他欧洲的国家，尤其现在中国面对这个 over capacity 的问题，产能过剩，已经在大量的去倾销到欧洲国家。那如果再加上关税的话，那有可能欧洲国家这边也会受到强烈的一些影响。那最后他这个其实刚刚潘教授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我认为特朗普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并不是第一天出现，而是他是长久以来这个 populism， 就是说一般的民粹主义对精英的反扑。那这个有可能会伴随着 特朗普再次的重返白宫，会让整个欧洲的这些政客或是这个竞选的这些政治人物会从民粹主义这个方面去下手，然后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的选举，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民粹主义式的政客或政治人物重新再起，然后会搭着特朗普这个浪潮重新的再席卷全球。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也是值得应该要关注的。
潘东凯先生要回应一下刚才徐议员讲的这一点，他的担忧民粹主义会席卷全球包括在欧洲吗？很快回应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接受，就是人民的看法改变，人民的支持不同的政治主张的话，那个真正的民主的实现，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个所谓的民粹主义者，或者你说他是右派，其实对每一个国家维持他国内的那个稳定啊，跟这个经济的发展啊，而且呢，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其实有正面的很大的正面意义，其实有利无弊的。
好的，我们很快来听一下这个网友们的回应好吗？我再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一下。这位叫做华荣的网友他说，美国的选举特朗普重新执政有一定的道理，民主共和轮流执政，民主党向左边迈一步，共和党向右边迈一步，结果是一起向前走了。如果是一党长期执政的话，结果就可能是万劫不复。Darren Wong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国关税如果加到100%，那么没钱的中共就会在一夜之间覆灭，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 Read Clear 他说，美国共和党比民主党对中国的邪恶本质的认识更深刻更到位，中共所进行的是斗争而非竞争，拜登政府在盟友和联盟方面有所成就，但也相对软弱，惯于绥靖屈服，放任他的对手中共做大。想请许玉仁先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他认为说，拜登其实在盟友方面，尤其在欧洲方面，虽然做得很有成就，但好像比较起来比特朗普的敌人要稍微软弱。你有看到像这样的比较，或者是您同意我们网友的分析吗？许玉仁先生，
这个过去四年拜登他一个我觉得比较失败的一点是说，他在世界各地上发生的事情，他把美国他把大家都卷进去这整个全世界正在发生的几场战争，然后要求盟友也去分担这些战争上面兴起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些成本。那这个部分就回到刚刚几位网友说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民主党会大败，这是20年来首次共和党获得
普选票、
普选的选票，对 popular votes。那这个是代表什么呢？其实美国人民已经厌恶了，就是说不断的把钱往海外去送，无论是送武器或者是送钱，他们这个美国的物价通膨，还有一般的这些中西部根本不 care 这些全世界在发生的这些战争，然后也不管这个美国外交政策在全世界所代表的这些地位跟意义，他们最重要的是要吃得饱，然后有超市有鸡蛋可以买，然后这个加油站的加油可以付得起，所以在这个部分底下，特朗普他会重新的回到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对，美国外销美国优先的政策，也就是说他会一对一的去跟这些世界的主角去做一个谈判，
包括习近平、
然后
金正恩等等。
对，他因为这样的做法，他会打破目前过去3年多以来拜登所建立的一个 alliance， 说缔结联盟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他有可能就会透过这个方式去谈很多双边上面的一些交易，那也就是呼应刚刚潘教授说的，他这种强人式的政治，他比较希望目光重新的投注到自己的身上，我有能力搞定俄罗斯跟乌克兰，我有能力搞定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我有能力搞定习近平，这些都是我川普的功劳。所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他做这种方式去解决他所谓全世界的纷争，然后另外是这是他最后一任，所以他会尽全力的，对，他没有人念包袱，他毫无悬念，他甚至于会做得更极端，对他来说 他必须要这个部分去留下一些他认为个人的这个 legacy。
那潘先生，你怎么看许先生所分析说特朗普他的这个第二任没有执政包袱，可能会做得更多，然后他的强人的领导风格可能不用再打群架跟欧洲一起结盟，他就单打独斗，直接和普京或直接跟习近平来进行对话。我知道您对于这个特朗普 1.0 的这些执政团队有非常细致的一些观察，在你的节目当中都有提到，您认为他的第二任会不会像许先生说的是会更积极的来推动他所要做的事情，然后他的用人或他政策风格和策略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展望呢？潘东海先生，
这个我们要从特朗普现在这个 2.0 的权力基础来看一下。所以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分析的那个选举是非常重要，从来没有一次这么完美的可以一个人把握了整个政府，一个人把握了整个政党。在美国，我说现在这个共和党是特朗普的个人政党来的。以前 1.0 的时候还有很多我们叫 Rhino， 就是 Republicans in name only， 就是特朗普觉得这些人不是我的派别，还有这个布殊啊跟切尼啊这些人的那些势力在里面，还有 McCain 啊 John McCain 啊 Mitt Romney， 就是一大堆人，现在全都清洗掉了。然后我们过几天就可以确认，从现在来看呢、啊，那个Congress 啊，那个
国会
啊，他应该共和党拿到那个多数席的机会还是蛮大的。这样子的话，一个人的政党统一了所有的权力，控制了美国的上下两个议院，这个在美国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也没有连任的抱负，刚才我们讲的很好，就是说他的那个所有的行政呢，就可以非常有效的实行。这个实行是一个什么怎么样的一个构想呢？这个就是美国利益优先的东西。美国利益优先，根据到 MAGA 的这个运动的看法，就是全球应该和平，没有战争，我们美国的经济实力可以改善美国里面的人民。的普通的人民的生活。有时候我们眉头一想，也许你欧洲啊中东有很多战争，是很多东西我们要支持，很多人搞革命啊 regime change 啊政权的改变，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来说，我的生活没有改善，我的物价就飙升，我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嘛？所以要解决美国的问题，就要实现那个世界和平，在这个 Pax Americana， 这个是美国霸权之下的世界和平。这个东西呢，你要接受，你可以接受；你不接受，你也得接受，因为现在还是美国作为唯一一个超级大国。所以我觉得欧盟的态度是很快有改变。北约里面也没有谈判的空间，因为我说你可以在 1.0 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德国跟法国最后还是愿意付出他们应该的公平的对那个军费负担。但唯一一个问题，很多人呢、啊，他们有很多正义感，就是说好像普京不对啊，好像他是侵略乌克兰嘛。但是问题是，你这场战争乌克兰死了这么多人，你赢了没有？你没有赢，你会不会输？你会输，怎么会输？就是美国不支持你，立刻就输掉。但是如果最好的是不是应该，我们不要再流血，再有一个谈判之下的和平，欧洲重新回到稳定。以前我做你的，除了德国以外呢，法国也是俄罗斯最大的合作经济的合作伙伴。这个东西在乌克兰战争以前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如果有一个办法可以重新找到一个欧洲和平跟稳定的话，其实对全球的经济发展还是蛮好的。
好的，
所以这个东西我看是没有别的方案会走。
好的，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许玉仁先生上半场的精彩分析。刚才凯先生谈到了俄乌战争，所以稍后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他如果重返白宫之后呢，他将如何解决俄乌战争与台海危机。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